那这文集呢，总共有三大册啊，22个系列，191篇的信息哈。我们盼望在这一个半小时，能够简要的啊，把这个丰富啊展览给大家。那也盼望弟兄姊妹啊，后面我们有10分钟留给大家有回应啊，盼望你们把你们的享受啊，我们永留给你们，你们也永留出来，叫我们一同被建造。那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到1972年李弟兄在这里尽职的中心主轴，我会用这一句话，请大家一同来用灵宣读。主的恢复
是恢复生命与建造，我们是为了神的目标而定职。就是生命与建造，
然而主的父的中心点乃是生命与建造。这22个系列呢，我们整理了总共有19个系列，其中的19个系列分为3方面：生命与建造的意象图画，还有实行操练，以及实际和目的。那我们7位弟兄姊妹呢我们会分作3大块：前言、内容和总结。那现在我们进到1972年的背景，还有执事的负担。主的恢复在美国的工作是从1962年底开始，一直往前直到1969年就达到工作的第一个高峰。那在1969到1972这一段的聚会呢，李弟兄常常提到这是非常令人兴奋得胜的聚会，满了滋养和生命的供应。那下那个我们的那时候的聚会是这样子圣徒们下班之后普遍的都在家里就已经开始唱诗歌，在那里彼此有交通，然后彼此相邀在路上去赴会的时候就满了唱诗赞美哈利路亚者来聚会聚会可能是7点半开始，但是你如果6点55分来你是没有办法坐在前排的。曾几何时我们今天要一直报告说弟兄姊妹不要迟到。好，所以弟兄姊妹那时候真是一个高峰。那这个1970年开始有移民的行动这个行动呢，因着那样享受基督的教会生活带进来的同心合意，圣徒们呢移民到新的地方去满了冲击力。所以在这期间的移民真是带来许多的祝福人数真是加得很快一倍有余。那由于许多的寻求者就进到主的恢复，普遍的扩增就引起基督教的注意我们开始纷纷的出版一些书报来攻击反对我们那弟兄们也寻求与这些反对者有些对谈和交通当然他们后来承认错误声明道歉，收回出版品，但是那些影响已经造成了那因着人进来的多这个意见也多，所以那样高昂得胜的聚会那个盛况就不见了，因为失去了同心合意那个时期呢，教会的带领因着移民嘛所以呢有一些的意见进来他们就从主所指示我们的岔了出去，开始转而注意推动增加人数，努力要得到合适的地点还有合适的人这就开了一个后门，让一些东西进来破坏主的恢复乃是因着这样的这个背景，所以执事向着众教会众圣徒不断的只强调一件事，就是建造是圣经的中心和目的我们必须达到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建造圣经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生命与建造几乎一切正确合乎圣经的事物都被仇敌拿来打岔我们只要我们不注意建造，只要我们不关心建造，只要神永远的定旨目标没有达到，撒旦就非常的高兴 好，所以这是一个那种的情形哈。那段日子呢，李弟兄也非常注意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关于召会建造的预言，还有心腹预备的预言。他常常说，我们何时这样的预言才得着应验，并且要如何得着应验？弟兄姊妹，怎么应验啊？主不是靠所有的基督徒，主乃是在一个少数人恢复的原则里面，所以主恢复就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主的恢复有他的中心和托付，就是生命与建造。外面的环境都已经预备好，主啊正在等候我们，我们需要从他得喂养，以他做我们的人位，我们来爱他，享受他，在一切事上长到他里面，我们本于他来进功用，来建造基督的身体。这样身体的建造呢，乃是心腹的预备，还有神永远定旨的完成。神渴望我们被基督充满，并且同被建造成为心腹。一有心腹啊，这些意见意义就全部都消除了。这一个心腹是要在主回来之前预备好。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忠信的奉献，与主合作。我们要把我们所事所有所能的一切摆在主恢复的祭坛上，使我们能够与别人同被建造。所以今天主的恢复乃是把我们带回到主面前，使我们享受他所事的一切，然后留在那里被变化成为他的身体，乃是这样享受基督，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召会生活。在召会生活中，我们是一，并且我们有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和一切，这乃是一件宇宙的事。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眼光。接下来啊，我们要请大家读这一段话，好不好？正确的召会生活乃在于我们享受主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的滋养和生命的供应，而留在变化的过程中。我们越被变化，我们众人就越凭基督的增长而长大，长大的结果乃是我们被建造。接下来我们要展览生命建造的意象的部分。
好，现在我们来看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生命与建造。那我把这个主题分为四个部分来陈明。第一个就讲到生命与建造的意象，第二讲到神的建造和撒旦的阴平，第三说到生命，第四论到建造。那整本圣经的头两章跟末后两章都有受到关于生命建造的启示。创世纪一二章讲到神他创造人之后就把人摆在生命树跟前，这说出神有一个心意，他希望这个人就是最高的受造生命与神这个非受造的生命能够调和为一，成为一个实体。那在创世纪二章我们也看到同着生命树有一条河，河中有金珍珠还有红玛瑙，那这些宝贵的材料不是为着观赏用的，乃是为着建造。那二章二十二节我们看见神从亚当的肋旁抽成一根肋骨，建造成一个女人，这个就预表到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完成救赎是为了产生召会。那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我们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乃是一座生命城，在这城里面有生命树是给我们吃的，生命水的河给我们喝。那这整座城也是由金珍珠和宝石建造而成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圣城新耶路撒冷乃是生命与建造的终极完成。但是我们知道神所要得着的撒旦就要来破坏，所以从创世纪三章到启示录二十一章这一段漫长的记载里面，我们看见撒旦有许多的伪造品，就是要来破坏神真正的建造。那在创世纪四章我们看到以诺城，这是一座非常邪恶的城，所以神至终是用洪水来审判。但是神审判这个以诺城之先， 他吩咐挪亚要建造方舟，所以挪亚的方舟跟以诺城是相对的。但创世纪十一章，我们看见这个挪亚的后裔就建造了这个巴别塔跟巴别城。那神却呼召亚伯拉罕从巴别出来，亚伯拉罕建造了帐幕和祭坛和帐篷，这个就与巴别塔和巴别城相对。那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建造了这个圣殿还有祭坛，但是撒旦就建造了巴比伦城来与耶路撒冷相对。那之中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最大终极的伪造品阴品，就是大巴比伦，就是启示录十七章一节讲到那个大妓女，她是与新耶路撒冷羔羊的妻相对的。所以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真的是给我们有分辨的灵，能够看见这个撒旦的伪造品，就是今天堕落败坏的基督教系统和神真正的建造，就是今天在主恢复中这个正常的教会生活是有何等的不同。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建造，那我们就需要来看如何完成这个建造的工作。神的创造是借着他的大能来完成的，但神的建造需要借着生命来完成。那这个因为太多人对这个生命有错误的观念，所以现在我们先从反面来看什么不是生命。第一就讲到生命与知识是相对的，创世纪二章九节我们看到生命树还有知识善恶树这一幅图画，所以很明显看到生命跟知识是相对的。那再来看到生命与恩赐相对，哥林多信徒是非常的有恩赐，但保罗却说他们是属肉的，是属灵的婴孩，因为他们没有在生命上有多少的长进。那第三就看到这个生命与能力相对，这个由参孙的例子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参孙是非常有能力，但他却缺少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说，生命不是知识，不是恩赐，也不是能力，生命乃是一个活的人位，就是基督自己。那约翰十一章二十五节这经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实际、生命。哥罗西三章四节，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他乃是一个活的人位。那现在社会、家庭、国家甚至教会生活有许多的问题，就是因为人位不一样。那今天我们既然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生命，就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人位。我们爱他所爱，拣选他所拣选的，以他的意愿为我们的意愿。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所接受的这个生命有八个重要的方面，其实就是八个特征。第一个是讲到他生命的数值，这个数值是包罗万有的，包括基督的神圣属性，还有他人性的美德，还有他所经过一切的过程。那个生命，这个生命也是有大能的，包含他复活升天，还有使万有归服，使万有归一的大能。那这个生命也是有感觉的，神的生命是最高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感觉呢是最敏锐最丰富的。再来看到生命的律和形状，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规律管制我们，那使我们就能够渐渐被变化磨成与基督同样的形象。那还要讲到这个生命的交通，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生命的循环。那当我们留意一到六这些点，我们就越会在生命里长大，也能够经历在生命里得救，至终就能够达到神的目标，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在新约我们看见这个主耶稣还有彼得、保罗、约翰都曾经说到，我们是建造的石头。那为了成为这个建造的石头，我们需要被变化。那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被变化成为可建造的石头，我们也需要把我们所经历的基督还有做到我们里面的基督供应给人，使人也能够成为金银宝石来为着神的建造。 那在以弗所四章，我们看到那些有恩赐的人，他们成全圣徒，目的是为着指示的工作，为着建造基督的身体。所以一面我们需要受成全，那叫我们能够直接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另一面我们也需要来成全别人，把基督的丰富供应给人，使人人能够进供应，那之中每个进供应的肢体都能够直接来建造基督的身体。
看完了生命与建造的意象，我们来到生命与建造的图画。那李弟兄说到雅歌啊，是圣经中唯一一卷向我们指示出我们如何来以爱主、享受主来做我们的生命的一些正确的道路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幅图画啊。那在经文里面呢，主对这个佳偶的赞美啊，它前面有八个表号来描绘个别基督徒生活啊，在生命里长大、变化以及达到成熟的这一些过程啊。那后面呢，又加上两个主要的表号啊，来描绘建造的团体生活。那有哪些表号呢？大家来读这些表号的项目哈。骏马、鸽子眼、百合花、鸽子、烟柱、卧榻、华轿、冠冕、原子、城啊，你可以看到前面八个又分两组哈。那雅歌给我们看见属灵生命的长大，开始于我们受主吸引，然后来爱主，并且来寻求他啊，在我们寻见他的时候，就与他有亲密的交通。在这亲密的交通中呢，我们就开始对主有增赏，乃是借着这样的增赏呢，我们就进到变化里面啊。首先这个爱主的佳偶乃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他非常爱主，但是很天然，并且带着许多属世界的事物。我们是不是刚开始都这样啊？但是呢，我们的眼啊，就渐渐变化成为鸽子眼，天然的看法和观念渐渐失去，反而我们得着了属灵的见识和领悟，那由于跟主之间有更亲密、更深入的交通啊，它就变成一朵百合花，单纯仰望、信靠主的生活。这时候就开始吃喝享受主的生活，然后呢就进一步的变化成为一只鸽子，生活行事为人如同纳灵啊，也就是啊成了纳灵的彰显啊。那到了鸽子这个阶段呢，在二章十四节到三章六节有一段非常长的时期这段经文里面就说到在鸽子这个鸽子在这个磐石穴中，在斗岩的隐秘处。磐石穴表征基督的钉十字架斗岩的隐秘处是指着基督升天的地方那我们需要停留在基督的钉死和复活升天的范围里面一段长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进到下一个阶段。那下一个阶段就是三章六节所说的，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在预表里面，没药就是耶稣死的香气，乳香是什么？复活的馨香所以我们都必须被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个香气所浸透。但是这不是知识道理，这需要我们花时间来经历那我们呢需要这个经年累月的来被基督基督的死与复活的香气所浸透，然后呢我们就被变化成为这几个项目我们来读一下下面这个方框支撑神圣权益的岩柱，还有基督夜间安息的卧榻，基督白日行动的华轿，还有基督所戴的婚宴的冠冕那我们纵观这八个表号的经历的历程你可以看见当 我们这些家偶啊，像一匹马来寻求爱主的时候，哎，这是满了自己的意见啊。即使啊，我们成为一只小鸽子，还有某些的个性，但是到了下一个阶段，变成阉柱、卧榻、华轿和冠冕的时候啊，哎，这时候还有个性吗？哎，这个个性啊，完全失去了，哎，因为它不再是有人位的，那乃是一种的器皿啊，盛装基督做内容啊，啊，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经过死与复活的浸透，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生命里长大吗？我们需要一再的来经历基督的死与复活。那如今呢？这位家偶在基督的安息和行动中，他只彰显基督的个性。问的是家偶，答的却说是所罗门的卧榻，所罗门所造的华轿。所罗门所戴的冠冕，所以你看见这八个表号的历程，这就是我们接受基督做生命的路。我们要来爱这一位做人位的基督，他，我们来享受他，我们享受他做我们的满足，然后多方的经历他，我们就能够成为他完满的彰显。那虽然呢，这个寻求者家偶已经达到成熟了。但是啊，在这里呢，他四章六节他说有一个黑影啊，有一个黑影在那里，哎，他看见这个黑影，就证明啊，华轿跟冠冕并不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基督徒生活的总结啊，在哪里啊？在于建造。我们必须往前达到建造，建造乃是所有属灵经历的终极结果。但是如何达到建造啊，就需要这第二个转捩点，哎，他主动的起来说，我要往莫药山鲁香冈去，哎，在前面他说主是一代莫药，到这里莫药就成了一座山，并且是他可以住在里面的地方，然后呢下一节这里，又说，主呼召，要他，一同从利巴嫩来，他不是住鲁香冈莫药山吗？怎么又到利巴嫩了？表示他住了这两个地方之后啊，主就带他往利巴嫩，就是升天的地位。但是他满足在升天的地位的时候，主又呼召他要从那一个地方下来，下来做什么啊？哎，就是要成为一座园子。哎，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个转捩点啊，含是三个转啊，我们要转到基督的死与复活，转到升天，然后呢，升天的地位之后，还要下来到低的地方，就近人来成为一座园子。在我们的属灵生活中，我们需要这样不断的转，哎，我们常常会自满说，哎呀，太好了，我对主有这样的经历。主啊，并不满意，主还要带我们往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不断的转啊，带着在主的呼召中一直的往前去啊。那这个园子长出来的是末药、乳香、奉献花，还有其他的各样香品啊。这就指明他曾经所享受过这个出于主的东西啊，如今是从他长出来。以前这些东西是他的享受，如今这些东西是主的享受。主乃是享受啊，那些从家偶里面长出来的主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享受基督，并且长出基督，还要给主享受，并且成为别人真实的供应。哎，如今呢，寻求者已经答应主的呼召，下到山谷。成为园子，他非常的满足，主也非常的满足，哎，但是当他如此满意的时候，他就突然听到主的声音，哎，体认到主根本没有跟他同在了，哎，这就是他自满在成为园子的经历，但是呢，主却在门外敲门，他好像没做错什么，但是还有一个差距，这差距就是主啊。他说他的头满了露水，头发有夜露滴落，这就指明主还在受苦， 哎，主在受什么苦啊？因为身体还没有被建造起来，所以主就呼召他，他就迟疑不决，他还给主一个非常好的借口，脱了衣裳，怎么可以还穿上来呢？洗了脚还去玷污他呢？哈，哎，但是呢，哎，主就离开他了，哎，他寻找主找不到，哎，他呼叫主，主就不回答他，哎，他就去找别人帮助，哎，哎，他告诉他们说，他因主施爱成病，哎，然后呢，他就开始增赏良人给其他人说的时候，他就发现主根本没有离开，主还在园中，主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哎，当他有这样的领悟的时候呢，哎，这个更进一步更深的变化工作就坐在他的身上，哎，这时候呢，更深的转之后，主就把他比作一座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看见这卷书所开启的啊，对我们灵性长大的有注意的一切的关口，一切的转捩点，哎，这一个经历呢，我们要常常啊彼此有交通，并且有一起有祷告啊，这一个功课是一直循环重复不断的，哎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经历，哎，我们就会从冠冕长到原子，从原子长到啊成和军队，这就是啊雅各中所描绘啊，使我们能够完成神永远定旨，并且啊建造基督身体的一幅图画啊。愿主祝福我们啊。接下来我们来到实行这一面。
主的恢复，吃，享受基督活而实际的路，享受基督为着神的建造。好，我们再来到啊吃主这一部分。第一个就是让我们看到说，圣经是一本讲吃的书，创世纪一章。啊，创世纪神创造人，就把人摆在生命树的跟前，就是要人来吃。到了出埃及记，神要人吃啊羊羔。到了这个啊生命记，神要人出迦南美地的出产。到了新约，主耶稣说，吃我的人就要因我活着。到了启示录，主还啊鼓励啊这个得胜的，我要将隐藏的玛拿赐给他，我要带他进入我的宴席，来享受主里的快乐。哦，哈利路亚！再来就是主是给人吃的，啊，特别在马太啊，啊，这个22章，哎，15章，啊，这一个迦南妇人，因着他的女儿被鬼附，他来找主耶稣，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啊丢给狗吃，迦南妇人啊说，不要紧啊，狗也吃主人桌下掉下来的碎渣儿。你看啊，主是啊是给人吃的啊。所以再来就是啊护席和啊过节啊。主啊在马太22章啊，他说啊，叫仆人去找人来，就来坐满他的宴席，啊，这个回处，啊，这个都预备好了，啊，其实就是要人来啊，护他的宴席，要来过他的节期。主对我们来说，他也是逾越节的羊羔，逾越节就是一个节期，哦，所以我们需要明白，要来护席，也要来过节，还有两种的吃。哦，这一个我们亲爱的李立庸啊，给我们开启。他说我们啊，导读主话啊，那是啊叫做撒种的吃。那这个种子需要经过消化，需要在我们里头生长，还要有收成啊，这个叫做啊这个收割的吃啊，在《生命记》里头也啊给我们清楚的摆出来，《生命记》就是 叫神的百姓啊，要进美地，要有金银，啊，到了有收成的时候，需要带到圣殿去敬拜。哦，哈利路亚，这就是两种的吃。好，我们再来说到主的恢复，就是吃。啊，主啊，叫人要吃生命树，叫人要隐藏的玛拿，叫人要来吃啊他的宴席。实在主的恢复就是吃，吃的机关啊，是啊，灵啊，感谢主，灵啊，就是神向我们人类吹一口气。这个灵啊，到了约翰福音四章，主说敬拜神的要用灵和真来敬拜。前面就叫撒玛利亚妇人要怎么样，哎，喝活水。其实啊，还有更多的启示，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了必定不饿啊，吃我的永远不渴。哦，哈利路亚。那我们必须呢用对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呼求主名。旧约以赛亚书啊，以赛亚就说神的百姓啊，可以就近水来，干渴的可以来买酒喝奶啊，来就近这位神，呼求他的名。其实呼求主名就有呼吸，就有吃喝，就有啊一切的构成啊，这是何等的好。不要小看呼求主名啊，连保罗都说啊，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哦，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必须一直的操练灵，一直的用灵来享受这位主，来吃喝他，还有建立呼求主名的生活。从早上的晨星，我们一起床就要呼求主，然后再来导读晨星的话啊，来消化这些丰富，两三分钟啊，你就得着饱足啊，哈利路亚。还有呢，感谢主啊，这更是给我们看到我们人啊是器皿，神造我们就将他的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鼻孔里。罗马书九章那边说啊，我们是早预备得荣耀蒙怜悯的器皿。那内容是谁呢？内容当然就是三一神啊，哦，就是这位神来成为人，耶稣来为我们啊赎罪，定死复活又升天，成了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他要进到你我的里面，你要让他进来，你要做爱他的人，耶稣疯狂的爱人，主耶稣嘱咐我们。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哥林多二章九节说啊，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们要不要爱主啊？爱主就被他完全的占有灵魂身体啊，心思心智心灵通通完全被他占有，这叫做爱主啊，被三一神完全的充满浸透。哈利路亚，神就将他的秘密，将他的经纶告诉我们每一位。哦，所以我们需要啊呼求他的名啊，我们还要吃他啊，吃还要消化。主进来了啊，他就啊光照你，他要通过你的心思、情感、意志，就是要你啊完完全全的能够经过他的消化。那我们人不简单呐、啊，有时候就把他挡住了。啊，主啊，你不要叫我再阿门了啦，我安内的喝啦，这样就好了。消化不良，你再呼求主名就没用了。所以需要怎么样？悔改、认罪，让消化能够通过。哦，哈利路亚，讲不完。最后呢， 他要更新变化我们这个人啊，在灵里啊，从荣耀到荣耀，如同从主灵变化成的。
感谢主，神的心意乃是要借着生命达到建造啊，而要达到建造那个路，就是借着享受基督，好，为着神的建造啊，所以要有建造，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啊。我们从几方面来说到这件事。首先，第一个，我们要享受基督的丰富，好成为教会，做神的丰满啊。第二，我们要如何享受基督的丰富呢？我们就是要享受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啊。我们若不享受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就不能享受基督的丰富。因此，今天在主的恢复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恢复，就是要恢复对来吃基督、享受基督啊。当我们啊这个吃基督、享受基督啊啊，我们就会脱离律法、宗教规条，而过一种实际、真正、真实的教会生活。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我们更进一步的，我们不止自己享受基督，我们也能将基督做生命分授给人啊，为基督产生更多建造的肢体。我们从这几方面来说到这件事。首先啊，我们来看啊，如何享受基督的丰富，好成为教会做神的丰满。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来看到这件事的。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神的拣选、救赎以及他的救恩啊，这个目的就是产生教会做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满。而我们如何能够达到这样的丰满呢？就是要享受基督的丰富啊，被基督的丰富来充满。我们被他充满，我们就能成为神一切的丰满啊。这个啊，这个而这样的丰满呢啊，这个不是单单靠着一个啊肢体所能够达到的，必须是所有的肢体，我们这些人都享受基督的丰富，都被基督的丰富充满。然后我们这些人还要建造起来，连接一起，才能够达到啊，这个丰满啊啊，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就有恩典的管家职分啊，来将基督追着不尽的丰富，把它分赐到我们的每一个人里面啊。当我们接受这样的分赐，我们就能够得喂养啊，能够长大，被成全，被变化，达到建造啊。而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了、啊、这个秘诀全在于那个调和的灵啊，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书每一章都讲到调和的灵。就是神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啊。那接下来我们看见呢，我们若是要享受基督的丰富啊，我们就要经历享受基督做赐生命的灵啊。我们看见整本圣经启示，基督神在基督里经过种种的过程，他成为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而借着我们的信，他将这灵分赐到我们的灵里。所以今天借着在我们灵里这个赐生命的灵，我们就能够来接受基督、享受基督啊，并且神给我们两条非常简便的路，一个就是呼求主的名，一个就是祷读主的话啊，我们就能够来接触他这位赐灵的基督，享受他包罗万有的丰富啊。在这样的灵里，我们不只能享受基督，我们也能看见并认识正确的教会生活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见，因此啊我们就要看见今天主的恢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就是要恢复吃基督、享受基督啊。我们看见神原初的心意啊，就是啊要将基督做到人里面啊，好产生一个身体来做，来彰显基督。但是这个心意在亚当身上啊却失败了啊，因为撒旦就啊受到了这，因为撒旦的破坏啊受到了拦阻。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这个心意，所以感谢主，他亲自借着成为肉体来一个恢复。在他的这个成为肉体，使神的钉子有了第二个起头，而这个起头呢，完全与宗教无关，而是什么呢？要我们单单的专注并注意做生命的基督以及他的教会啊。因此呢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我们要恢复真正的吃啊。所以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呢？基督徒的生活就是吃基督的生活啊。弟兄姊妹啊啊，你过的是什么生活啊？哎，吃基督的生活。我每天问问说，主啊，我今天有没有吃基督？我有没有享受基督啊？这个从旧约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啊，就是要人把它当作食物接受进来。所以旧约他启示，他是生命树，他是羔羊，他 它是旷野的玛纳，它也是美地的种种出产啊，就是要人把它接受进来。而到了新约呢，主也一再启示它是生命的粮啊，甚至它是那个饼，是碎渣啊，给人吃了不只得医治，还叫我们这些外邦国啊变化成为神真正的儿女啊。他也是宴席，他亲自设立宴席，要我们吃饼喝杯来纪念他啊，来吃他享受他啊。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吃基督的生活。而我们从圣经两卷书来看这个吃基督的生活是非常美妙的。第一就是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满了问题的教会，当使徒来救治这个教会的时候，不是借着给他们许多的道理，乃是怎样的把基督作为食物供应出来啊，所以他们吃了基督他们就得了医治了。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基督是逾越节的羊羔，是无酵饼啊，逾越节羊羔为了他们基督徒生活的起头，无酵饼为了他们基督徒的一生啊，并且他是灵死灵水，使他们能够被基督构成啊，他们也在一个灵里受尽成为一个身体，并且都要喝同一个灵，使他们能够脱离一切的这个分裂，能够成为一，被建造成为一。而这一切秘诀乃是借着一章二节所说的呼求主的名，我们借着呼求主名就能享受基督做我们共同的份啊。而以赛亚书，我们看见以赛亚书也是非常美妙的，以赛亚书可以说是新约的浓缩啊。以赛亚书主要的观念就是神在呼召他那些偏离的子民，他选民要借着呼求他的名回来享受他的自己。我们读读这两处的经节好不好，这是非常典型的经节。来，为你们一切干渴的人都当就近水来，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呼求他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就近水来啊？都要就近水来。我们要怎样？要寻找他，要呼求他，我们要来享受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以赛亚书启示几十项基督的丰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念了，非常奇妙的一位，这个东西我们花时间来挖掘来享受那接着当我们这样享受基督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一种结果，就是脱离律法宗教规条，而正式过一种实际真正真实的教会生活。我们从两卷书来看这件事，一个就是加拉太书跟以弗所书。加拉太跟以弗所书都启示出基督徒的生活以及教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是绝对在宗教同其道理传统和规条以外的生活，与宗教道理完全无分无关，并且是绝对在基督里属于那灵人的灵以及新造的生活我们来看看这件，从加拉太书我们看见了几项重要的事，一个就是灵，一个是恩典，一个是新造。加拉太书给我们看见，我们借着享受在我们灵里的基督这次生命的灵，就能够蒙拯救脱离宗教而进入基督。我们也享受是灵的基督作为恩典，使我们不从恩典中坠落并且呢，加拉太书启示教会是新人，是以基督做人位而神的儿子基督就要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也要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以弗所书启示人的灵和神的灵这个以弗所书每一章都启示这个调和的灵。第一章说到在灵里我们能够领受启示，第二章在灵里神能安居在我们的里面，第三章在灵里我们被加强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第四章在灵里我们心思的灵里可以更新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五章六章说我们在灵里被充满，然后时时在灵里来祷告你看这个就是真实的教会生活，没有宗教，没有规条，只有灵，只有恩典，只有享受基督好，那但是呢，我们实际的情形怎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活在肉体里，在宗教里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接着呼求主名，从中肉体里的宗教转到那灵里的基督这个就是基督的生活，也就是教会生活。末了我们来看吃的结果，当我们都在教会生活中这样吃基督享受基督，我们就会长大变化建造，一起念来，然后进功用，最后结果子我们就结果子我们这个不止这样子，我们当我们这样结果子，就是要借着把我们所享受的这位基督作为生命分受给人，让更多人也一同来享受这位基督，这样教会就要主就得到许许多多建造的肢体，国度就要得到扩展 啊，身体就能够建造起来。
我的部分呢，就是要分享这个国度是基督的扩展。那刚刚从弟兄们所交通的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主的恢复是什么，就是恢复要吃基督，享受基督的丰富啊，使我们生命能够长大啊，最后要带进这个建造。那教会如何被建造起来呢？乃是需要国度作为教会的实际啊，这个跟我们最近这个村长老的这个信息是相呼应的哈，啊，教会的建造需要国度做教会的实际哈，才能够建造起来。那国度到底是什么呢？好，国度就是基督的扩展。所以从这个圣经里面，我们从福音书里面就看到这个国度的这个撒播跟扩展。然后在这个福音书书信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国度的长大、变化与建造。福音书书信，然后最后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国度的收成。那首先呢，在这个四福音书里面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一章，看见这个主耶稣的出生。那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神家，也是耶和华家，那他也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位主耶稣不仅是神，他又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在这个第二章里面呢，看到这位神啊，他是作为王，然后他来到地上呢，成为这个卑微的奴仆啊，这个卑微的这个拿撒勒人。那他在那里撒播这个福音啊，然后呢，这个撒到人里面啊，虽然为宗教所这个忽视啊，为这个政治所逼迫，但是呢，却为外邦人所接受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简单跟随基督的人。那在三章里面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施浸者约翰。他身穿这个骆驼毛的衣服，然后呢吃蝗虫野蜜，在旷野在那里传道，这就说出这个国度种子的这个撒播跟文化还有这个宗教是没有关系的。那在四章呢，又看见这个主耶稣，他是那个大光啊，他用这个光的方式来临到人，所以他说他在那里照耀在黑暗中死荫里面的人。所以当他这个呼召这个这些彼得雅各约翰，他说来跟从我他们就非常的简单的跟从了他所以我们在这个福音书里面看见了主耶稣，他成为这个国度的种子，在那里撒播，已经撒播到我们人的里面了但是呢，他不仅撒播的目的是要为着要扩展，可是呢，在我们里面呢，就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心和灵这个拦阻了他的扩展所以呢，我们的心很复杂，那灵又包含在这个灵里面那怎么办呢？他在我们里面要扩展主啊，要这个繁增，但是呢，就是受到了拦阻。所以在马太五章三节那里说我们一起读哈，灵里贫穷的人有福了这里讲灵里贫穷，还要什么？道空不被占有另外在八节里面说什么？我们一起读，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所以我们里面需要受到对付，我们的心我们的灵都需要受到对付。当我们受对付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扩展，不仅从我们的灵，还扩展到我们魂内里的各部分所以被充满到个地步，我们呢就能够出去传扬国度的福音当我们传扬国度的福音呢，我们是为了神的旨意，我们就是会遭受到一些的逼迫所以这里十节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诸天的国是他们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周周出去传扬福音，是不是也遭受很多的逼迫主啊，但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诸天的国是我们的那从这里我们就看到，到底这个基督的扩展到底是什么呢？最下面那一个我们一起读哈，主耶稣已经进到我们里面，并且他现今借着我彰显他自己，现今他正从我里面出来彰显他自己。 这就是基督扩展成为国度。所以呢，基督不仅要这个撒到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扩展，这是个人的一面啊，还有团体的一面啊。所以呢，这个另外一面呢，我们看见在书信里面讲到这个正当的教会生活，它也是国度啊。有人说这个国度是将来的事，但是呢，我们从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就看到，这个神的国呢，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好，下面那一节灵前四章十七二十九，我们一起读。正如我在各处各教会中所教导的，因为神的国不在于言语，乃在于能力。从这两个经节，我们看到它的上下文，就看到这个教会跟国度它是交互使用的。好，所以这证明今世的这个正当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所以呢，我们在哥林多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国度啊，它会长大，还有变化，带进的建造哈。那在这个林前三章二节那里就看到保罗哦，他这个给这个哥林多人他们奶喝哦，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吃干粮。那这个奶喝呢，就是他用这个以基督啊来喂养人。好，然后在六节里面呢，啊，我们一起读哈。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所以当保罗、亚波罗在那里栽种浇灌，哥林多人他们就生长，在九节里面说，哥林多人他们就是这个神的耕地，神在跟这个同工一起在那里耕地上一起的这耕作，所以上面有这个基督在那里生长，生长呢是为了建造，就产生这个宝贵的材料，就是为了他神的建筑，还有神的居所，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去牧养人。要栽种浇灌，使众圣徒能够长大，就能够建造基督的身体。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在正当的教会生活里面呢，这个基督要扩展，最重要的就是变化这个部分。所以呢，为了这个变化呢，我们需要付代价，要付代价来买油。所以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这个十个童女，我们要做那五个金敏的童女，不仅我们灯里有油，还要器皿里面要有油，所以神的灵不仅在我们的灵，还要扩展到我们魂的各部分，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然后呢，所以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否要付代价呢？我们代价付的越多，买的油越多，我们受的变化就越多。然后另一面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看到，这个我们为着变化呢，我们心思啊，心思的灵啊，需要得着更新，所以在这个一章那里就看到说，我们得救了，就这个受了圣灵为印记。但是基督呢，他今天还要继续的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要到我们内里的各部分，然后呢，这个更最重要就是这个魂的各分，魂的部分就是心思的部分，我们要借着他的这个浸透，借着他的具有，我们心思就能够更新而变化。然后最后呢，我们也能够看见在启示录那里看到这个国度有一个收成，那这里讲到说，在这个启示录十二章那里啊，讲到说我们神的国现在来到了，这里讲到国度的来临，那里讲到这个十四章那里讲到出熟的果子，那到二十一章里面那里看到这个麦子它这个变化了，最后成为变化成为这个金银宝石、金珍珠和宝石啊，所以最后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啊，它是这个变化过的材料建造成的啊，这也是国度。然后在二十二章里面那里看到说，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在河这边和那边都有生命树，这里我们就看到一幅图画，借这个浇灌和这个喂养产生这个长大变化建造，这个就是马太福音那里所讲所撒之种子的这个收成。阿们，感谢主。
是基督的扩展，首先国度在福音书里面撒播，接着在书信里面就有长大变化建造，最终在启示录里面有收成。那现在呢，我们来看国度的三个主要方面，就是国度的实际、国度的外表以及国度的实现。国度的实际和国度的外表是同时进行的，而国度的实现呢是未来的事。根据马太福音五六七章，我们可以知道国度的实际，同时也启示正当的国度的生活。 国度子民的生活呢，显在七个方面。那我们可以把这七方面来读过。邻里贫穷清心，就说出我们若要过正当的国度生活，我们需要有正确的灵，也需要有正确的心。而当我们有国度子民的这些特性，我们对这个世界就有影响力。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这地是腐烂败坏的，看看新闻就可以知道。所以主要我们做这地上的盐，要我们做世上的光，要我们来杀死这个细菌和败坏，要我们来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而国度子民的律法呢，不是成文的律法，在旧约摩西的律法，乃是在生命之灵的律的约束之下。国度子民的律法就是超凡的义，还有这个内里的纯洁，还有爱你的仇敌等等。那这些呢，凭我们天然的人是不可能达到的，但是我们凭父的生命就可以达到。当我们照着国度子民的律法，我们就有国度子民的善行。国度子民的善行有三方面，我们可以把它读过：
向别人施舍，
向神祷告，向自己进食。关于别人，我们就需要关心，就需要顾到别人。而关于神呢，我们就需要顾到神的权益和事物，而有祷告。那关于国度子民对财富的态度，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我们不要侍奉马门。如果我们把财宝积蓄在地上，这就说出我们不相信神对我们的怜悯和照管。神要我们过一种完全信靠他的生活，不仅我们的财富态度是正确的，我们和人的关系也必须是正当的。所以国度子民待人的原则，第一个就是要不审判人，这需要我们不谈论。第二个呢，我们就不说闲话，这需要我们运用我们的灵管制我们的说话，这样我们就有辨识的能力，我们就知道在什么时候向什么人来分享真理，来分享我们对基督的经历，这样我们就有立场来祷告。而国度子民最后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度子民的根基，把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以及我们一切的琐事都必须建立在这个稳固的根基上。 Amen。 是我们需要进窄门走狭路，因为这是引到生命的路。而我们的工作必须建立在基督磐石的话上。所以当国度实际出现的时候，仇敌也进来做破坏拦阻的工作，而这个破坏的工作就产生国度的外表。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图画。首先呢，这是教会，教会里面都是真基督徒，而教会的一部分就是诸天之国的实际，在这里的都是得胜的信徒。在教会之外就是诸天之国的外表，这是基督教国，最外面呢就是世界，就是列国。 Amen。 那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三个比喻，就来指明国度的外表，稗子还有芥菜种变大树麦教的比喻。稗子是假的，芥菜种变大树是不从其类的生长，而麦教呢就是指毁坏败坏的事物，把好的坏的撒旦的事物基督的元素完全掺混在一起。所以从马太五到七章，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是纯净，是真正的事物；而马太十三章看见国度的外表是虚假，是邪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在虚假邪恶的国度的外表，我们乃是在国度的实际里面过正当的教会生活。 Amen。 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有三个情景讲到国度，在山上宝训讲到国度的实际，在海边讲到国度的外表，接着主就上到橄榄山讲到国度的实现。国度的实现和主第二次的再临是有关系的， 当主第二次再临的时候，就带进国度的实现。但我们也可以说，当国度在我们里面成熟，就带进主耶稣的第二次再临。所以国度的实现就是主的再临在我们里面的成熟。而国度的实现呢，是启示在马太福音25章的两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银子的比喻。五个是精明的，因为他们器皿里有预备额外的油，所以他们就得着赏赐进入婚宴。但五个是愚拙的，没有预备额外的油，所以他们就没有进入婚宴。所以弟兄姊妹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断定我们是精明的还是愚拙的，我们是要得着赏赐还是要失去赏赐，我们都需要付代价买油。而银子的比喻呢，那领五他连德和二他连德的忠信的奴仆，因为他们运用从主给他们的恩赐，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就进去享受主人的快乐。但是那领一他连德的，因着埋藏恩赐，是又饿又懒的奴仆，所以当主来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办法享受主的快乐，还要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了。弟兄姊妹，主再来是有赏罚的问题，主要按着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断定我们个人，所以我们需要出代价，我们需要天天卖油，我们也需要运用我们里面的义他连德。我们可以在聚会中赞美祷告，我们可以伸言，我们也可以出去传福音，也可以去牧养人。愿我们都是忠信的奴仆。而我们若要经过要得着赏赐，就需要经过火的试验。这火的试验就要试验出我们的功程，若是我们存留得住，就要得着赏赐。而这个赏赐就是保罗所说的公义的冠冕，也是彼得所说的荣耀的冠冕。
阿妹，好。在1972年的李长寿文集，总共有三个大册那其中呢，第二册只讲一个题目什么题目呢？就是国度国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对我们也是非常切身的关系那我们呢，这么丰富的内容，我们从四个方面和弟兄姊妹们分享。第一个呢，我们要问什么是国度呢？国度就是什么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国度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扩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让基督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扩展，成为国度。而刚才姊妹们也有分享，那在基督在我们里面的扩展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第一个是我们的灵，第二个是我们的心。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邻里贫穷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论我们的得救的年日有多少，主啊，叫我们一直的不断的倒空，主啊，叫我们一直的承认我们没有我们需要一直的更多的被基督来充满第二呢，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清心的人，除了基督以外，叫我们没有其他的目标我们只专注基督，只得着基督那第二呢，就是国度有三个主要的方面。哪三个主要的方面呢？第一个是什么？国度的实际。第二个是什么呢？国度的外表。第三个就是国度的实现。阿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的实际。阿们。然后呢，我们若是活出国度的实际，就要带进国度的实现为着带进国度的实现有在马太福音25章有两个很重要的比喻。第一个，我们要成为什么呢？精明的童女精明的童女为什么他们是精明的呢？因为他们懂得付代价买油。阿们，懂得更多的得着基督。第二呢，我们要成为忠信的奴仆忠信的奴仆，他们为什么忠信呢？因为他们懂得运用恩赐。阿们，使他们能够按时分粮给我们周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那第三个呢，就是 那国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重大了哈，因为主回来的时候呢，他会对付啊三班人。第一班人是什么呢？犹太人。第二是信徒。第三是外邦人。好，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只有两种基督徒啊，哪两种呢？第一个是什么呢？得胜的啊。第二个是什么呢？得胜的要什么？被提。爱哭的要怎么样？爱哭出去啊，亲爱。失败的不是确实哈。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成为哪一种基督徒呢？当然是得胜的基督徒，哈们啊。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得胜是一直不断的哈。这个在大灾难之前呢，我们可以看见有男孩子啊，也有出熟的果子啊。在大灾难之后呢，有大体的圣徒，还有晚期的得胜者。感谢主，哈们。但是呢，主也要提醒我们啊，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我们看见一个比喻，有一个没有穿婚宴礼服的人啊，主说要把他的手脚都绑起来啊，把他扔在外面的黑暗里，他就要在那里哀哭切齿了。基督徒不会灭亡，但是基督徒有可能会怎么样呢？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哈啊，然后呢，25章呢？也给我们看见有一个无用的奴仆，他的结局也是怎么样呢？被扔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需要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们都要被提，阿们，叫我们不在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那为了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们就该怎么样呢？该有一种的操练，阿们，第一呢，我们就应该要过一种在国度管制下的生活。阿们。什么是在国度管制下的生活呢？在罗马书14章17节就说到说，我们需要对自己是什么？公义的。对别人是什么？和平的。我们不能反过来哈，我们需要对自己是公义，对别人是和平。然后呢，并且呢，在神面前还要充满那个圣灵中的喜乐。如此呢，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和他一同的作王。那有一个错误的教导说，我们今天虽然是失败的，但是呢，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也会，和他一同作王。你觉得这有可能吗？这个合逻辑吗？这完全是不合逻辑啊！这个叫我们不受迷惑，在现在我们就愿意，操练过一种在国度管制下的生活。阿妹，然后呢？第二呢？我们要看见这个国度的操练，跟我们的救恩，是这个不冲突的。第一呢，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永远稳固的。但是呢，我们还需要有国度的操练，若是操练的好，就有什么赏赐；若是，操练的不好，就有什么亏损。我们来读一下好不好？这个林前3章13到15节，要。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我们需要操练，有一种的国度的操练，使我们得着奖赏。阿们。那怎么操练呢？在彼得后书1章，我们可以看见说，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国度。阿们。第一个呢，我们需要接受国度哈。我们，该问自己，我们愿意接受国度吗？我们愿意，寻求神的国吗？这个经节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哈。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没有一个适合与神的国。阿们。什么是向后看呢？就是，我们，不该看除了神国以外的其他的事物，我们该寻求，专注的寻求神的国，我们若寻求神的国，这里说，主不仅把国度赐给我们，他也把我们所需用的一切加给我们。阿们。那我们如何进入国度呢？彼后一章给我们看见有路。阿们。第一呢，我们，要接受这个宝贵的信。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接受了吗？接受了。阿们。我们都有这个宝贵的信，都有份于神的性情。第二呢，我们还需要怎么样，让我们里面这个信的种子，要怎么样呢？发展。我们来读一下 这里的比后一章五到七节，正因这缘故，你要分外殷勤，在你的信上充足的供应美德，在美德上供应知识，在知识上供应节制，在节制上供应忍耐，在忍耐上
供应金钱，
阿阿们，阿们。最后我们再来读第三小点，好不好？借着这阿们，就要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以进入基督永远的国。
末了，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语哈。啊，我们可以说李长寿文集1972年啊，这么多的内容，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生命与建造啊，就是借着生命的长大啊，带进教会的建造。第二就是国度啊，就是讲到国度。哎，不对啊，怎么是这个？来，国度乃是生命的发展，基督做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啊，那第三方面就讲到吃基督，享受基督，啊，吃是唯一的路啊。首先我们看见了、啊、生命的长大，带进教会的建造啊。这个我们从两方面来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也是一个新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而这个丰满啊，不是讲到基督的一些教训的东西，乃是我们主观享受基督的丰富啊而有的一个丰满。啊，我们需要主观的享受基督，才能够达到真实基督的丰满哈。啊，什么是基督的丰富呢？基督的丰富就是基督所事的各方面啊，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是神，他是父，是子，是灵。基督是神圣的生命，他是光，是爱，是能力啊。基督也是一个正确的人，真正的人。基督是一切啊，他呢充满万有。在万有中充满万有，它的度量是宇宙的度量，它的丰富是追测不尽的啊！我们穷一生之力啊，啊，也只能享受基督这丰富的一点点啊！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余力去注意那些消极的规条啊，那些的消极的难处吗？啊，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注意力专注在这样基督的丰富上啊！而这所有这一切的丰富呢，就是在加拉太书三章所启示。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在那个福，那个包罗远的福里面，就包含了所有基督这一切的丰富啊！我们需要借着享受基督做那灵，经历他。我们当我们享受经历基督这啊这个灵的丰富的结果，就是教会的建造，做基督的身体啊。那第二方面，教会是一个新人啊，教会是新的，我们需要与基督做人位啊。从加太以弗所啊启示啊，基督是神的儿子。他要我们把 这三点读一同读一下来。神的儿子基督启示在我们里面，要活在我们里面，要安家在我们的心里，并要成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人位，就撇弃一切规条，实行没有规条的教会生活。在一个新人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是何等美好的教会生活，是不是弟兄姊妹啊？主啊，我们天天就是让基督的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里面，活在我们的里面，成哎，然后就安家在我们的心里，要成行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当我们这样享受基督的人位，享受他包容的丰富，我们就自然而然就撇弃所有的规条，我们能过一个真正没有规条的教会生活。弟兄姊妹，你羡慕不羡慕一个没有规条的教会生活啊？哦，主耶稣，那真的就是在新耶路撒冷里的生活。你知道我们真正实际的教会生活是很多规条的，很多律法的，所以很多很多问题，是不是？包括我们自己身上、别人身上，都是满了规条。但是啊，我们需要专注于这位基督的人位，专注于他的丰富，使我们能真正过一个没有规条的教会生活。只有基督，只有那灵，哦，只有恩典。啊，我们就是在这边吃基督，享受基督啊，在这样的教会生活里，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 那什么是国度呢？国度就是基督做生命的发展啊。第一，我们要认识国度是基督做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而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长大变化达到建造，并且这个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来管制规律我们啊。那第二，我们要认识国度有三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国度的实际外表以及国度的实现。国度的实际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做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发展。那国度的外表是什么呢？国度的外表就是仇敌撒旦在国度里面所做毁坏的工作。那什么是国度的实现呢？国度的实现就是国度实际完满的来临以及赏赐啊。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该怎么样生活呢？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的国度不是虚显起来的，今天正确的教会生活就是今天的国度。所以我们有没有教会生活啊？那有没有国度生活啊？哎，我们的教会生活就是国度生活。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操练，刚刚讲过了，操练过在国度实际里的生活啊，受国度的管制规律，然后要啊极尽所能让生命里面神圣种子去发展，使我们都可以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来进入神的国，也就是在国度的实现里得到赏赐，并且在今天啊的国度里面，我们就可以有丰丰富富的国度的生活啊。末了啊，第三就是讲到我们要吃基督，享受基督。吃，今天吃是唯一的路，不管是建造国度的扩展，吃都是唯一的路啊。神经过种种过程，就是要来给我们吃的，不是要让我们来啊这个认识道理的。所以在启示录啊，这个那灵不断的发出呼召，要我们回转，回转，回转来做什么？来吃基督，吃他做生命树，吃他做隐藏的玛纳，吃他做宴席啊！我们要吃吃吃，吃了又吃，享受再享受啊！造为生活，我们要问问自己：我吃了没有？享受了没有？而吃有一条非常简便的路，就是呼求主的名，我们呼求他就能够吃他做我们的生命啊！然后，当我们这样吃基督啊，我们还不要忘记啊！今天啊，这个教会啊，神的基督的身体，不是光包括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啊，这个基督的肢体啊，现在还没有得救。我们享受基督啊，我们在生命里长大，我们应该负起一个责任，就是将我们所享受的基督作为生命去供应给人，分赐到人的里面啊，使基督的身体能够真实达到建造，国度得以扩展啊。好，那现在请大家我们一同站起来。我们为了这个1972年这三方面，主啊，我们需要重新更新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的确需要悔改说，主啊，已过，我承认我们的教会生活有许多的规条，许多的律法，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真的要转向你，专注在你这做生命的基督，专注在对基督的享受上面，好叫我们真实有一种建造的教会，国度能在我们里面真实的扩展。我们好不好，我们花半分钟啊，大家站起来，一同为这件事有一点的奉献祷告啊，好不好？好，请坐，阿妹。好，我读了《李长寿文集》，我真的是这个感觉很深啊、哦。特别讲到享受基督，这个我常常是喜欢落在工作里面哈、哦。这个我姊妹有时候看不惯了、啊，她就会说：“你爱工作，你最好辞了全职间，你去好好找个工作做。”哎，那这个我当然听到这个话，当然不高兴了、啊。但是我的确是很蒙光照的啊、哦，就是主啊，我们真的是。给人家的感觉是我们是在基督之外的，主啊，我现在是要悔改，享受基督，是基督啊，我们供应基督，人家在我们身上感觉到的就是基督啊，基督真是享受，基督真是丰富，基督真是可爱啊。那下面我们需要交通一件事，就是关于李长寿文集啊，李长寿文集，我们今年是主后第几年啊？2019年，对不对？再过三年是主后几年啊？那你知道2022年是什么日子啊？哎，主恢复啊100周年。你知道在教会历史啊， 所兴起这些复兴的工作哈，能超过一百年的屈指可数，而超过一百年还能依然啊这个辉煌照耀的，那简直是只有主的恢复。那为什么主的恢复今天还能够啊这么辉煌？主要原因就是今天借着这份执事，把他的话丰丰富富的留给我们。啊，你知道我们这个主恢复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不是很多漂亮的会所？是不是很多很多的圣徒？是不是主恢复的核心价值就是基督？而基督今天就具体在他的话里面。好，而今天在主恢复里啊，主借了这一份执事啊，能够啊李长寿弟兄还有尼托生弟兄将这一份借着他们这份把这个话丰丰富富的留给我们，而这些话今天都收集在李长寿文集里面。所以啊，感谢主啊，可以说2022年就是主恢复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在这一年啊，2022年李长寿文集将会全部出版完成，而且都会印成书啊，就摆在我们的面前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很认真的来面对李长寿文集啊，要把这个主恢复的核心变成我们家的核心啊。今天是我们的核心，将来啊，就是留给你子弟啊，这个最好的传家之宝啊。你不要留给你孩子很多的产业哈，可能害了他们，但是你留给他李长寿文集，绝对是对他有好处的哈。啊，这个我们的家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呢？哎，是不是近期又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鱼缸啊？还是啊，这个非常典雅的酒柜啊？还是一个啊超大的这个高解析度的电视荧幕啊？还是什么？需不需要人家进到我们的客厅里，第一个看到什么？哎，李长寿文集、尼托生文集。这才是我们家的核心价值啊！啊，所以这个我们真的是弟兄姊妹，这个你在座的已经买了订购李长寿文集的，请举个手来。哦，还是有很多人没订哦。你可能在考虑几件事。第一啊，你可能就说哦，书太多了，那么多书看都看不完。你不一定要全部看完。对，有的人是参考是教科书，我们前天这个是教科书，对你们来讲这是百科全书。哎，没有人把百科全书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了，但是他要什么，百科全书一翻就可以找到答案啊！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百科全书啊带到买到你的家里，而且你有许多属灵的儿女，你将来你家随便拿一本给他，保证啊比你喂养他一个月效果还要好。他只要肯好把一本李长寿文集一本读完，这个人定规会大不一样啊。第二个，你可能说哎呀，书报太多了，李长寿文集又有很多重复的啊，这个什么都可以怕多，就是书报不要怕多。李长寿文集好好摆在客厅，其他的书报你可以客厅放几本，洗手间放几本啊，房间放几本，哎，碰到书拿起来，李长寿开卷有益，到哪里都是属灵书报，这样好不好？哎，这样非常好。那书会不会重复啊？不会，各有不同用途啊。那你可能说啊，太贵了，花那么多钱，有没有人这样想？欸，可能也有。李长寿文集一套多少钱？六万块而已、啊，大家要知道啊，有时候我们在世界里钱对我们都是很小的，可是常常我们碰到属灵的放在教会里，钱都变很大。在世界里可能六万十万没什么，但是到要买李长寿文集六万块就觉得哇好多哦。六万块其实很少，是不是？而且书房也从善如流，体贴民意哦啊，这个帮我们自动分期了，哎，所以你不用一次花六万块啊，一次只要花一万多啊，这样分四次，你就可以把全套李长寿文集恢复到我们的家中啊。还有你说、哦、太多了没地方放，李长寿文集啊，没有不太多，只要3×6尺的书柜，2层的一个就可以把全部的书放在里面了啊。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客厅整理一下，放早些的空间，让这个3×6尺的书柜放在那里，把李长寿文集通通恢复到我们的客厅，恢复到我们的家里，然后慢慢的再恢复到我们的家里哈。所以现在感谢主，现在还是在这个这个叫什么优惠的期间啊。等一下散会啊，请不要考虑，不要考虑， 去找余作慧文姊妹，赶快把那2000块拿出来，把它预约下去，慢慢的把这个书李长寿你恢复到我们的家里。 Amen。